周晚上8点，奥德赛、裴才、董真会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深入探讨币圈投资的底层逻辑。那我们今天晚上这一期的话题呢，是读波普尔对投资有什么用？其实关于读书和投资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讲到第三期了。那给大家科普一下咱们这期的背景，是因为呢，奥德赛他有一个读书会，组织大家读了就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这本书，所以呢，就这个话题想聊一聊读波普尔对投资有什么用，也算是回应咱们读书和投资这个话题。那只说波普尔这个名字的话，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是比如说像批判决定论讲这些话题的话，或者是今天晚上我们讲到的一些观点，可能大家陆陆续续都会发现自己原来是听过他的一些论点的。那我们其实今天我也是一个学习者的身份来听这期分享的，所以这里就话不多说，那我们就把话筒给到我们今天的主讲人裴才。那裴才，你这边就先开始可以吗？
好的呀。不过真的讲起来的时候，感觉好像自己好像也没有学到太多的知识啊。我就先挑几点我能想起来的这个先讲一讲吧。那么波普尔呢，是反正我自己感觉是从去年对我影响很大的很大的一个书吧，就是我基本上把他的科学研究的逻辑，历史主义的贫困，还有这个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应该都看了一遍。这里面有几个确实对我觉得对我的应该说对我的投资理念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影响。那我就挑几个说吧。那第一个呢，我觉得比较大的影响可能也刚好是跟这个熊市的环境有关。就是因为熊市的下面呢，我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就反思自己的现金留的不够嘛，然后很多当时就觉得币价可能会不会跌破比如说上一轮高点的3倍，或者说对，当时算算差不多，可能我觉得币价可能都不太可能跌破6万美金。那后来这个币价是跌到这个1万多美金嘛，然后包括我们看到了很多身边的朋友因为这个在自己的预测上加杠杆，然后导致爆仓的。那然后这个时候再去赌波普尔的这个我觉得他的那个科学研究的逻辑，我觉得这里面至少给了我一个哲学层面的一个反思。就是因为就是他的科学研究逻辑里面，我觉得波普尔其实上对我来讲有两个概念是比较重要的。那有一个概念呢是这个就是归纳法的局限。就是波普尔是说再多的就是在这个第一条就是归纳法的局限，就是波普尔就明确的提出了，就是再多的证实也不能证明一个假设就是对的，反之只要一个证伪就可以证明这个这个预测这个假设一个理论是错的。那最好的，所以按照他这个哲学的话，那最好的理论也只是还没有被证伪的假设。那就是这个这样的一个理念，对我来讲我觉得可以比较好的解释了我们在过去犯的一些错吧。就是我们可能在过去的一些投资理念很多都是过去投资经验的一些简单的归纳和总结，其实上是完全没有这个没有那么强的这个说服力的。就是他们可能也就被证实了1到2次。那么如果连这种类似于你像牛顿经典力学这种被证实过无数次的这种理论都有可能会证伪的话，那我主要如果把自己的一些投资建立在 这样的一些这个理念上确实是有比较大的问题的。这个大概是就是归纳法的局限，包括波普尔写的后面，其实上我觉得再往后推，理性的局限，也就是说有一些问题，其实上尤其是对未来的预测，其实上很多时候是超越了理性的极限的，包括他在这个历史主义的贫困，包括开放社会里面也有提，就是他去在批判那些乌托邦工程的时候，也是说就是有一些复杂系统，或者说我们不能过度的去迷信理性，就是人的理性是有他自己的一个局限性的，所以说。那么，你不能以为你对某一个事情有一套自洽的逻辑，那么就非常对这个自己的逻辑就有非常的笃信，或者说就坚信自己的逻辑不会错。那么这个其实上是一种理性的傲慢，这个我觉得是波普尔。就是给我的第一个启发，然后就是说，你的就是我就是从这个从这样的一个概念上来说，那么我们投资的，我相信大多数的投资人，我们建的这些所谓的投资的一些准则，或者说去依据的一些理由，可能都是站不住脚的，或者说对，就是并没有那么可靠。所以这个时候，你去按照这样的一个理念去做投资，甚至还要在这样的一个预测之上去加杠杆，那这种行为其实上就很危险。那么，对，这是波普尔的这个理性的局限这样的一个理念对我的一个改变吧。对，这样的话，我们在后面可能尤其是对这个在自己的预测上加杠杆这个事情，就变得对我来讲就基本上是不可接受了，尤其是加一些完全自己就是如果这个预测错了，可能会导致如果加了杠杆会导致一些自己都不能接受的损失的这种杠杆。那么我觉得就尽量的去回避掉，或者说几乎是要坚决的回避掉。那么这个是对，我觉得波普尔的理性的局限、归纳法的局限这样的给我的一个启发吧。那第二个呢，就是波普尔的讲的这个可证就是一个。科学的理论跟一个伪科学的理论重要的分界就是它的可证伪性，但是这块我也承认，我觉得目前我觉得这块可能我还是有一点点模糊，还是不是特别的没有太好的搞清楚它的适用的边界，但是至少我觉得有一点是，就是有一些这种能解释一切的理论。那么，对我的就是至少你能识别这些，我觉得投资里面的一些伪科学吧，比如说这种，我觉得这种数这种 K 线去根据 K 线去做预测的这种，那其实上你可以就是它能够预测很多个方向，对，甚至。你错了之后，可能再来纠错也是错的，就是这个，就让我觉得他就是还有一些短线的一些思路，就是我觉得这些能解释一切的投资理论，那对我的吸引力就没那么大了，包括宏观，包括这个 K 线，就是我都觉得这些可能是就是他的解释力太强了，反而他很难证伪。那么，觉得反而它其实上，就没有那么的值得依赖了。但这里面也有一些困惑，就是有一些这个投资理念的可证伪性， 其实上是很难很难去精确的去建立的，对吧？因为我们有就我前一段跟海波在说，他说的这个比如说是这种决策的结果跟决策的过程是要分开来看的。那我也觉得这个它又多多少少也有一点这种不可证伪的意思。那你是不是就有可能会导致说你的你按照你的一个决策去做对了，你就觉得你就说你的决策是理念是对的，然后做错了，你就说哎这个决策的结果跟决策的过程要分开来看。那这个所以说这个怎么样去建立边界，我也没太想清楚。包括后面我看包括那个其实库恩在讲那个范式科学革命的结构的时候也说了这一点，就是可证伪性有的时候。不是很好操作，这个，所以这块我还没有想太好，就是说可证伪性它，对这个投资理念，是不是说一个投资理念一定要满足可证伪性？而且确实是在任何一个这个，就是你真正的自己提一个投资理念，你去，想让它去满足这个可证伪性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困难。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肯定还是。但我也不会觉得它完全没有用。我觉得我现在去建一些投资理念的时候，尽量还是需要这个投资理念能给出一些可预测的结果。只不过可能说这可预测的结果如果一个是我觉得就是它有会不会是有这种概率性正确的时候是怎么来处理？就比如说你真的一个投资的结果跟你的预测不一样不一致的时候。那到底是你的这个理论是全错了，还是说有一些假设跟边界没找对？比如说，也有可能它短期是错的，可能长期是对的。你就比如说这个，对，像我们持有 BTC 或者 ETH，怎么来看待它短期内这个70%的回撤这个事情？它到底算不算一个可证伪性？那如果说回撤80%都不算错的话，那到底回撤多少才算错了？这中间我觉得没有。太想清楚，对，这个也可以待会儿听听董征跟阿德赛的意见。第三个就是这个，我觉得波块对我影响比较大的还是这个批判理性吧，就是刚才也有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第一个，他让你就是让我认识到了这个理性的局限，就是在预测的时候，就是没有绝对真理的这个存在，就是你的人的理性不单是，面临一个简单系统的时候，你可能提炼出来的这种假设和规律都有可能是比未来中国人。那面临一些很复杂系统的设计，就是像尤其是牵涉到预测的这个，它可能都会是很不准确的，包括他提的这种，因为你的。知识会改变你的行为，那人类的知识又是增长的，那你其实你是不知道未来的知识会给人类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行为的，所以这也是他在《力死决定论》里面就批判《力特决定论》里面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推演，所以这样的话就导致，那我们去做长期去做这个投资上的预测的时候，我觉得也会面临相似的困难。但是呢，同时这个波普尔又批判了这个就是这种。完全的非理性主义，就是说，他认为如果你这个认识到了理性的局限，但是又觉得那个就是不是是不是就应该这个完全摆脱理性了呢？或者说就认为理性只在一些权威或者说一些天才手上，那么。普通人是，甚至自己的理性是不值得依赖的。那波普尔说，这种做法也是不可取的。那么这个可能会导致，就是对这种稳定性或者是对确定性的一种不太，实际上是不太理性的一个追求，就是你既不能陷入这种理性的虚无主义，说那就是如果说我们觉得呢。在投资里面做预测是很难做的，那我就不要做预测了，甚至我们就不要做投资了。还有你也可能也不能像陷入到这种 就是盲目的去崇拜这个，就是觉得自己的理性是不够的，那我就相信别人，相信某一个权威，某一个大师就有自己理。就波普尔就是还是说这个理性的责任还是在我们自己身上，就是只是说我们要意识到理性它是有局限性的，但是它理性也不是说没有任何的作用的，就包括这个。这个理念，我觉得也是，是在他的这个开放社会里面有提及的，就是在比较这个乌托邦工程跟这个灵性社会工程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提出来，就是乌托邦工程之所以很难成功，就是因为过于相信了理性，相信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设计出来的，但是开放社会工程呢？相对来讲呢，就是说，要好得多。就是他，你要承认自己的理性的局限，所以你只能，去做一些，就是经过理性批判以后的，你只能对一些具体的，尤其是这种紧急的这种恶去做一些零星的社会工程。那这个理念，我觉得，对这个我们投资，至少对我来讲，我觉得也是有点启发的。就是说，可能在投资的体系里面。可能更多的可能也是就是你只能在你的能力圈范围之内做事儿，你就是不要就是想着我能够建一套很完美的心法，那么适用于所有的投资机会。那更多的可能还是说在自己的这个理性的这个范围之内，就是在自己的能力圈之内，就是如果一个投资机会你是有能力来评估它的这个。好坏的，或者说就是你是能一眼看出来，现在它的价格是被低估的，或者说你能一眼看出来它的未来是比现在会好很多的，那么你在这样的投资机会里面去做投资就好了，你没有一套不太可能取得一个这个去建一个绝对正确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心法，然后你可以就靠这个一套心法去应付所有的机会。那么，对更多的可能还是在意识到理性的局限之后呢，也要意识到理性也是我们唯一可以依赖的东西。如果你自己抛弃了自己的理性的话，可能就是要么就可能就是陷入到虚无主义，就是可能就没法做投资的；要么就是相信，陷入到对，觉得我自己没有理性，可能很多其他人有理性，那么就会陷入到这对权威的这样的一个崇拜里面。那么这个波普尔说，这两个实际上都是非理性主义，那么实际上这个也是不可取的。对，那么这个对我的启发大概是这样，是在这样的一个方向吧。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我觉得一个可能是一个具体的对 BTC 或者对 crypto 加密数字货币的一个思考，就是这个主要是在波普尔的《开放世界及其敌人》里面提到的，他就讲了他开放社会的理念的时候。那么，波普尔就提出了这么一个理念，就是国家呢是一种必要的恶。那么，因为如果没有国家，那我们的这个不单物理自由就会没有保障，甚至经济自由也没有保障。那么就会面临着强者对弱者的一个挤压。到时候可能大家只有徒有形式上的自由，其实上并没有实质的自由。所以他认为这个国家是一个必要的恶，必须要依靠国家。来保证我们这个实质的自由，但是呢，国家呢，又有一个趋势，就是说它去突破它这个必要的范围，那么它可能会对经济采用更多的这种干预主义，这个也是波普尔觉得比较反对的，就是那么就是除了保证自由之外，他觉得国家就不应该再去做太多的干预主义。那这个他也就讲了，就为什么这个民主的这样的一个制度的设计，那么就是本质上就是来保障，就是确保这个国家的这个统治者不会对这个采用太多的干预主义，以至于这个突破了这个必要的范围。那么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可能这个比特币或者是 crypto。也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如果说三权分立民主制度是，从，立法 执法这个层面，把这个国家的这个限制到一个比较少的范围内。那么，我觉得 crypto 可能是从这个铸币权这一块儿，那么削弱了国家的这样的对经济上的一个干预。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crypto 能够有更好的未来的一个比较底层的一个逻辑支撑吧。对，对，我大概就是能想到的就是三点吧。如果再总结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 Popper 的这种理性的局限，那么让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预测是有可能是错的，所以你是不能够太去觉得自己不会错，然后还要在自己的预测上加杠杆，那么这个可能会导致一些是一种对理性的傲慢了。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不可证伪性，那么是科学跟伪科学的一个分界线。那我觉得这里面至少有一些投资里面的有一些可以解释一切的理论，那么其实上它可能不能太被认真的对待，就是它可能实际上更多的是落入了一个伪科学或者说没有太多的价值的这样的一个范畴。对，然后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开放社会的这种理念，让我对于这个数字货币。它对整个人类文明，包括的这种对人类的这种自由的保障的一个起到的一个作用吧。对，我大概就是这三点吧。对，然后看看董真跟奥赛有没有什么评论。
我先跳开这三点，我先问扔一个可能比较尖锐的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像刚才这些思考，就等于是我们凭什么能够把波普尔跟投资联系起来？会不会有点牵强附会了？就比如说有的人会把佛学跟量子力学那个联系起来，然后比如说有个很那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比喻，就是什么从量子物理学家到山顶发现佛学大师做的这个其实是不懂量子力学的人就会这样子去觉得，就类似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人，比如说去投资的时候，他们会把自己其实莫名其妙的片面的感受，然后变成好像归纳起来跟投资变成投资某种经验，那这种关联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是错的。那么波普尔跟投资的关联为什么会是合适的呢？
我是觉得这个，因为哲学就是包括波普尔的，他这个科学哲学，是一种方法论吧。就是其实上，就是我们做投资，就是或者说我们在过去的投资经验里面，其实上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说你其实上还是依据一些自己的逻，就是。想法去投资的，对吧？你不管，我觉得你再去做出一个投资决定的时候，你肯定不是一个随机的，你肯定有自己支撑自己的一些理由的。我觉得哲学呢，其实上就是对这些你的这些就是你，而且你相信你的这些理由是对的，所以你才去下注嘛，对吧？你买 BTC，你肯定是觉得它会涨，那这个不涨，你一定是有你一个自己的解释的。那我觉得，其实让波普尔他给我的，之所以我认为他跟投资是有关联的，是因为他反思的就是你所有的这些东西，就是他并不是那么的，我觉得像佛学，就是像你说的这样，就是有这么弱的关联了，或者说根本就毫无关联。那但是我觉得像波普尔，比如说我觉得他的这种对理性的这个反思，我觉得是 make sense 的，就是他让你在更高的一个 level 上意识到了。你的理性的局限，对吧？你的自己的，就是如果说，就是连量子力学这种，不是牛顿经典力学这么，被证实过无数次的这个理念都是对的，错的都有可能是错的，那你凭什么说你的这种，就是一套似是而非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总结出来的一个？一个想法就是对的呢？如果你说你这个想法都是错的呢，那你又凭什么相信，你的这个按照你的想法去投资的决策就一定会对的呢？对吧？那你甚至还要在这样的一个想法上去加杠杆，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儿？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面，它其实上是还是有很强的关联的。所以我不认为说这也是我觉得就是哲学，它对。他跟投资为什么有强关联的一个，就是他实际上是在更高的层次上 去做，对吧？我们其实上原来就是一直在想啊，那我去投资，那我就是去，其实上本质上也是去做预测嘛。那我预测对了，我就赚钱；我们预测错了，就亏钱。对，然后但是我总会有一个理由，这个去认定自己预测会对的。甚至我们以为着这个投资的啊，投资认知的提高，就是我把一个预测准确率低的这个低的一个认知系统换到一个这个认知就是预测准确率更高的一个认知系统。我们追求的目标可能就是找到一个我能百分之百预测对的这样的一个认知体系。但是我觉得这个布克尔他这种，我觉得至少他对我的冲击是挺大的，就是说这个其实上不会有，就是理性是有局限的，在面临投资这样的一个复杂体系的时候，理性他不太可能给你一个完全正确的这样的一个答案，哪怕你相信，你再相信，他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对的，哪怕你去觉得我读了很多书，我跟很多人聊了天，我自以为掌握住了一个非常强的逻辑，我自以为我建了一条非常强的逻辑链，我自以为我对 BTC 一定会涨到100万美金有非常大的把握，那么在这上面你也不能加杠杆。
那我还想再追问一下，就比如说假设说，就是比如说哲学对投资有用，那为什么是波普不是其他人的哲学？会不会只是刚好碰到波普啊？比如说像有的人他能碰到莫名其妙的其实背后隐藏的一些哲学，比如说像各种各样的玄学或者是禅论，他们也觉得跟投资也挺有关系的。但你前面一部分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一部分，就得是就你怎么看待，就得是比如说我刚又扔他这个其他哲学为什么不行？凭什么是波普呢？
我也没有说，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但我觉得像首先我觉得科学哲学它相对于其他的一些哲学呢，毕竟我觉得科学在我们过去的300年的这个人类文明的进步中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我们都看到了，对吧？那所以我觉得所有的哲学里面可能最至少因为我们投资还是就是科学也是我觉得它要面临去改造客观世界嘛，那么它不是纯粹主观的一个事情，那么就是我们投资也是，就是它也不是个纯主观的东西，你最终还是要去面临客观性的存在的，因为你最终比如说我们去买比特币，你最终卖多少钱不是你想说了算，而市场说了算，对吧？那这个是市场是有一定的客观性的，所以我觉得相对于其他哲学，那么我觉得科学哲学可能更值得一看吧。那么科学哲学里面呢，当然我觉得就是从这个最早的培根到波普尔到库恩，这些可能都有一些这个启发之处。那么我觉得你去看一下他们这些书以及他的这种理念，对这些人，尤其是能成为这个科学哲学里面的代表人物，或者说是某一个阶段的大家认为最好的科学哲学，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其实上是整个科学界对他的一个认可。那么我觉得就是说，那相比于我们自己就是或者说没有受到认可的那些哲学，我觉得就是如果按照波普尔的话，就是他们的假设至少经历了更多的证实嘛，就是计算它不是最好的，那么它也是至少是值得一看的。对，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子。而且演绎法，就是因为整个科学的推理方法就是归纳逻辑跟演绎逻辑嘛，我觉得他们的这些哲学里面很多有一些主角的成分，也有一些演绎的成分，尤其他这些演绎的成分其实上是更扎实的吧，对吧？我觉得像类似于波普尔这个去推出来，就是这种未来是很难预测的，就是你实际上他这里面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演绎的过程，那么这种过程的这个我觉得有效性还是会 更强一点吧。
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王川前几天不是写那个写了一下 Twitter， 然后他转发是说提到了，就是他是这样说，他说哲学是缺乏真实世界约束时脑力过剩的流动性水槽。你怎么看待就是他这条 Twitter？ 你应该之前看过。
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我不是特别认可这种做法吧。我觉得就是像波尔贝尔，我觉得在那个知识的社会性跟知识的客观性里面也讲过这个，也有多多少少也提过一些这样的东西嘛，就是就是你的行为跟你的这个知识它之间是你不能说这种知识就是完全是主观的，因为它也会影响客观的结果嘛。但你也不能认为这个知识的这个就是你不能认为你的就是人的知识一定是由这个就像马克思说的这种经济基础建设上层建筑，或者说你的这种所有的这种知识道德文化都是当前社会的产物，那么人就没有主观性。但你反过来说也不能说这个说这个整个社会的情况就完全是你的知识完全就是你主观想出来的结果，跟这个当时的时代都没有关联。就这两种看法我觉得都是错的。所以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哲学跟这个实践的关系也有一点点这样子的关系，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哲学的话，纯粹的实践它的效率不一定很高，对吧？因为我觉得甚至你去看这个在科学革命之前那么多年的整个的人类发展，它其实上整个速度是非常非常慢的。这里面我觉得多多少少是因为大家都是在盲目的实践，没有一个这个方法论。那么当然我觉得科学是一种方法论，但哲学尤其是像波普尔他们说的这种科学哲学是科学的方法论。那这个我觉得它其实上对科学的对科学的提升也是有很大的价值的。那从这个逻辑上来看，我也不认为说去你的投资里面完全就不应该去反思你的方法，不去反思你的这个从哲学的层面对你的这个投资的一些基本逻辑进行反思。对，我觉得至少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或者说对，如果包括我们自己在做业务的过程中，我也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就是如果说你的思路是不清晰的，那有的时候可能的实践是盲目的，是效率是比较低下的，可能大家去搞了半年也没有什么结果，而且你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对，这个我觉得对，这还是还是我觉得归结到你的行为跟你的决策之间是有关联的。那你说有一些是对，或者说你有一些你的这种决策一方面是需要这种很多的信息嘛。我觉得我也认可川主说的，你要把这个信息的成本跟这个运输的成本都降到极低，那么这样会大家会碰撞出很多很多的新的火花跟机会。但是我认为这可能确实是就是有点像这个经济基础里面的一些客观性，就是你不太可能突破你的这个时代的局限。但是我觉得同时哲学也有某些主观性，那就算知识的就是这种信息的成本跟运输的成本降到最低之后，这里面肯定会涌现出很多机会。 但是这些机会一定不是被所有人都抓到的，对吧？我们看就是更多的可能是就是有点像马云的时代跟时代的马云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虽然是这个时代，但凭什么是马云抓到的？那这里面我觉得有一定的随机性，也有可能一个平行宇宙里面并不是马云，但一定是有有一些类似于马云上的人，包括他们能建立阿里巴巴，或者类似于牛顿他能建立这个经典力学。那么这里面有一定的随机性，但也不能否定他们自己理性的价值。那么我觉得这个理性的价值其实上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认为就是投资哲学的投资理念或者投资哲学的价值，就是你肯定是你不能去否认他你这种客观性对投资肯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就是如果说经济环境很差，然后整个市场处在熊市里面，那你很难做出好的投资。但你也不能否认这个主观性，就算一轮牛市下来，也不是所有人都能赚到钱，所有人都能留住钱的。那也有这种在牛市里面可能一轮牛市就是四年五年过去了，一轮牛熊过去了，有些人可能财富就翻了这个一个数量级，有些人可能在原地踏步，有些人甚至赚到钱又亏回去了，对吧？就像今天董真发的那个安隐的那个三期的帖子一样。对，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是从这个层面理解这个问题的。我觉得不能过分的强调这种主观性的价值，但你也不能过分的去强调这个客观性的价值，就认为主观性是没有价值的。
我想一下，我也来回应，就是一下，就是我刚才扔出那三个问题吧。因为我自己，我可以先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跟观点。我自己刚才在陪嘉哥聊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就得是我自己其实有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底层的框架跟认知，一个是来自波普，另外一个是来自托马斯库恩的。就是他们这个对我影响是非常深非常大的。然后我现在先倒着回应吧，比如说第一个就得是王川刚提到的，就是1月11号的发的那条 Twitter， 他说那个哲学是缺乏真实世界约束时脑力过剩流动性水槽。这个其实王川他在他的之前的一条微博里面他自己回应过了，他在2019年10月16号的一条微博里面他这样说的，他说哲学里的认识论意义重大，但是呢就是形而上学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就等于是因为哲学里面其实分为五个分支嘛，就等于是认识论、形而上学、逻辑学、伦理学跟美学。这里面认识论其实就等于是这里面的哲学，就王川前面吐槽的那哲学其实更多是形而上学，他自己非常认可认识论的。而科学哲学其实是就等于是属于认识论这一块。所以这也回答刚才第二个问题，就等于是为什么是波普尔不是其他人哲学，因为认识然后这时候再回答刚才第一个问题，就等于是凭什么波普尔跟投资有关系，而不是说好像莫名其妙把一个感受联系起来。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因为科学哲学它其实讨论认识论这边的话，就得是你怎么样去获取知识，你怎么样去预测，怎么样去纠错，怎么样认知，怎么样跟真实世界互动。就得是认识论这一块其实不是形而上学那种脱离真实世界约束的那种玩法，它其实更多是就得是你怎么样跟这个真实世界去交互。而投资它本身它就是一种跟真实世界交互的一个过程，甚至来说你还要理解真实的世界，你怎么样看它怎么样演变和发展，你怎么样获取信息，然后做出对未来判断，然后以及怎么纠错。所以我认为就得是波普尔以及就是科学哲学这整个领域范畴跟投资它是有一个非常强非常深的一个关联的。这个大概是我这些想法，我说完了。
对对对，我也是比较赞同你这个说法的，就是整个，但我其实上我基本上没有了解过其他哲学，我基本上入了哲学的坑就是从波普尔开始的，然后从科学哲学开始的，所以我还真的没有正儿八经的去考虑过其他哲学。对，
好的，那我其实也想提一个问题啊，就是算两个吧，就是我之前想的关于波普尔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首先我个人同意整的观点上，波普尔对投资还是有很多的帮助的，就其实也可以举很多的例子啊，那帮我们摆脱一些我觉得至少是我之前的错误的认知，那他能告诉你就波普尔的方式，就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通过波普尔来吐槽一些历史上的这个大的这种或者是比较重要的这种思想，然后来体现他的这种哲学框架。然后我其实有一点点关于波普尔的一些疑问吧，也不能算说质疑，我觉得是疑问。第一个就是他在提到开放社会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他的开放社会是怎么样一个东西，他是更多的希望我们建立一些像刚才裴台说的束缚这种国家的权利啊，或者是希望用这种零星社会工程的这种方式来构建这样一个社会，然后同时国家作为必要的恶又是很重要的。然后但是我们看到在现在的社会，其实有很多的国家包括真实的世界的权力的发展的方向还是跟他所希望的这种方向是有区别的。那如果你真的如果真的觉得波普尔提到的开放社会是更好的社会，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抛弃掉或者是应该不去参与那些我们认为不符合开放社会这样一个定义的一些地方的投资标的呢？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是不是类似于我不知道就不应该去投资国内的一些股票？这个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吧。然后第二个问题其实很像裴台说的这个最后一个点，就是一开始是关于数字货币的思考。其实我最近也提过很多次啊，就关于波普尔提到过自由的悖论，就是其实跟刚才那国家是很像的。那你如果完全不限制自由，会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会有强权主义者会来掠夺你的这种人身安全，就像在物理层面上会俘虏你当奴隶，举个例子。然后在经济层面上就会出现马克思那个时候那个万恶的资本主义啊，真正的万恶资本主义，童工长期的雇佣没有任何的人权的这些资本主义。所以说我们需要给自由做一定的限制，因为这些限制才为了更好的保护你的自由。然后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很像现在的 crypto 这个行业啊，就是我们看到每一轮的危机其实都涌现出了大量的中心化所谓的中心化强权，缺乏监管，他们对于个人对于散户财富的掠夺，不管是割韭菜也好，还是跑路也好，挪用客户资金也好，还是骗局甚至黑客等等也好，我觉得很明显能看到在数字货币中，因为缺乏监管，所以涌现出了大量的这种体现出我个人认为是很体现出自由悖论的这样的一些行为。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 crypto 似乎现在还是一个很有问题的这样一个结果，因为现在的整个金融体系尤其是美国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很多次了，然后所以有很成熟的立法监管体系来约束这些事情，但是 crypto 现在暂时没有。那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整个crypto 监管是大缺乏的？那现在是不是一个我倒觉得它有点，就是你希望通过 crypto 来削弱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但是你参与 crypto 的过程中又受到了 crypto 这个行业中的一些对你自由或者对你财产安全的霸凌。我的问题问完了，大概是两个。
OK， 第一个问题，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还再想一想。第二个问题，说实在话，我原来的想法也是认为，那么 crypto 应该是完全自由的，哪怕割个韭菜你自己去反思就好了，对吧？那你争取下次不要被割就行了，这个也是有助于你的成长。所以我开始看到开放社会，尤其是在波普尔在讲那个对，因为物理自由这块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对吧？那你的形式自由跟你的这个实际自由，实际上实质自由是可能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假如说我放开了，那么形式上自由，那大家都不去做任何的约束，那么 比较强的人，他可能就有组织的人的话，可能就去霸凌这些比较弱的人，对吧？那他们事实上就对一些弱人来讲呢，就没有这个就完全没有，就是只是有形式的自由，徒有形式的自由，事实上没有，并没有自由。经济自由这一块呢，这个说实在话，我以前还真的就是还是比较赞成这种 crypto 不应该需要监管，就是极致的一个经济自由主义吧。对，但是在就是他去讲了这个当时无约束的资本主义整个的这个其实上也会有很多的问题嘛，包括那你去引发这种社会的动荡啊，包括引发一些差的一些思潮，包括其实上如果那些人如果说是那样的一个社会，可能也大家也很难去真正的涌现出来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更强的个人吧，大家有更多，大家最终都是为了生存而战，那么大家所有的人可能都是或者说很大一部分人都是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那其实上也整个对人类文明确实也是一种悲哀，大家都没有机会去真正的去思考。对这块我自己的真实的想法是，我觉得它有一定道理。这个包括这个，我去看那个比特币的闪电网络，因为比特币闪电网络的这个设计是三层设计嘛，它第一层是完全的去中心化的，那第二层就实际上是一个无需信任的，是靠博弈论来维持。但是第三层上面，那么散户其实上就是一个托管钱包。那这里面，我觉得那其实上是存在着，如果说这个如果说我的这个托管方作恶的话，那这些散户是要受到伤害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感觉就是可能 crypto 最后是不是也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局面，就是在这种最底层，我觉得它可能确实是在比特币啊或者是以太坊啊这种 layer zero 的一层，那么他们应该是不受监管的，就是你应该有足够的这种理性，你说白了就是你有能力保管你的私钥，你有能力去你采用这一层，然后甚至第二层你也有足够的这个网络技术，你才去搭建你自己的节点。但第三层的话，我觉得可能是需要接受一定的监管的，因为你是托管别人的钱嘛。但是你可以说你的理性和应对是，那即使有监管，那么他也不一定不会跑路，那你可能比较应对是就像我们现在的交易所你这样的 not your key not your code， 你不要放那么多，但是他确实会给你提供一些便捷性嘛，就是便利性，你不需要去开通道，你就能享受非常便捷的手续费这样。所以我大概目前是从这个样的一个层面去理解这个监管，或者说理解波普尔说的这种这个自由的一个保障的。这个有点像，我觉得它不是说就是完全极致的这个不需要国家，就是有些必要的这个监管肯定还是至少是一种这种社会的组织工程嘛，或者说这个也算是一些社会工程，就是有点像波普尔理性社会工程，这些东西还是有意义的。对，但是你又从就像这种三权分立，从这个制度上约束了你不能监管，又不能反噬到layer one 跟就是 layer two， 就是这个地方可能是更多的是是一种制衡。我大概是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刚才我安心去回应一下我的一些想法吧。刚董真第一个就是是否应该远离某些就得是并不属于开放社会的标的。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伦理学问题，因为巴菲特跟芒格遇到过类似的，就得是他们当年遇到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标的，非常符合他们的各种投资标准，是一个鼻烟生产商，因为鼻烟这种东西跟毒品差不多，有很强的上瘾性。但是呢，巴菲特跟芒格后面拒绝掉了这个标的，因为不符合他们的价值观原则，然后少赚了30亿美元。 然后大概是如此吧。所以这里面就得是，这是一个因然逻辑，而不是一个实然逻辑。就得是，它可能跟是否，跟价值观更有关系。这是第一个点，这是我个人想法。然后第二个点就是关于监管这个，我的想法可能稍微，我觉得应该是方向会有点不一样吧。我完全同意刚才说的自由的悖论这一系列的这个认识啊。然后但另外方面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看。第一个角度是去中心化这种特性它究竟能不能监管。我们看 Uniswap 它之前回应的监管它只是把前端给屏蔽掉，对不对？就得是真正后面真正有需求的话监管能不能可行，我觉得在去中心化世界可能来说还不见得可行，可能对交易中心化交易所来说 OK 这有可能可行的。但是这里面我觉得还可以从两个角度再去看一下。就得是监管，第一个监管一定要是来自政府的监管，就是我完全我们在意的是监管这个功能，就得是达到监管这个目的，而不是说好像这个权利它一定要是源于政府。这样的话我心里可能还会觉得就得是跟这种加密领域这个本身这种初衷是有点相悖的，本身它就得是OK 这个都不扯开，这个太主观逻辑了。然后我完全也可以是那种自组织的监管，比如说我随便扔两个可能还很不完善的例子，比如说现在各大交易所做的默克尔数的储备证明。OK, 这个很不完善也可以造假一系列，但总比没有好，对不对？我觉得这也是某种回应。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得是这种监管，我觉得比如说现在就比如说像以后说不定还会完全有可能冒出某些比如说像监管协议，你可以直接的选择你用这个协议自动帮你比如说过滤屏蔽掉一系列的东西，然后最终其他的比如说如果不符合这个协议的那你就不会去用它。那 OK, 我觉得这也是可能是自组织涌现出来一种监管。我比如说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吧，比如说在中国中国的那个对牛奶的这个标准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如果一个符合中国国家标准的一个牛奶其实是有问题的。然后所以中国的有一些牛奶企业它其实自己涌现出了一个新的标准，就得是跟国外的对齐，就得是比如说含菌量等等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程度。我记得好像光明牛奶还是什么他们都有加入这样，就得是我觉得这某种意义上就像是自己冒出来的一个比如说标准联盟，我觉得这也像是一种监管。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角度，就监管未必来说要来自于这政府，它完全可以是涌现出来一种模式。然后第二个角度是 OK, 没有监管会有问题，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就是有了监管以后它也会引发新的问题。就得是就好像我们前面说的那个跟大哥聊的，就如果把国家作为一个必要的恶的视角，就是没有国家 OK, 这个泛滥的资本主义有一系列的比如说一天工作15个小时，没有双休日，也没有医保，也没有失业金，一系列问题。有了国家以后这些东西有了，但有了国家也出现了就是国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国家变成了那个新的一个恶。所以说监管它本身，那谁又去监管呢？或者是监管以后出了其他问题怎么办？甚至来说本身加密领域可能反过来应该是限制比如说监管本身背后的那种权利，像监管来限制它了，那两个那这两个那又如何呢？对吧？所以我心里面可能更倾向于说就得是监管的目的应该来说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达到。这是我关于第二点的一些想法。我说完了。
嗯，差不多。我觉得小奥这个还是一个挺好的补充的。我其实我也觉得就是我是觉得必要的监管是可行的，但是可能那么有一些可以有现有的这种比如说监管体系来继承，那也有一些可能是这个市场的，就是类似于小奥说的，就是市场涌现出来的一些市场化的监管手段，就跟现在这个DeFi 里面大家都去信这些这个叫什么，这个合约的审核的一些审计机构嘛。那么你所有的合约 DeFi 项目上线之前都要说，哎，我自己经过了我忘了那个叫什么什么审计，对吧？合约审计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我觉得也算是一种某种程度的一个监管吧。对，然后第一个问题 说实在话，我还真没想太好。我觉得小奥刚才的回答倒是一个挺好的补充的。对，我是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啊，投资，对，就是我只能这么说吧。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当然也是不是有点类似决定论，就是说开放社会是很多人的一些想法，所以说如果有一些标的去它符合这个开放社会，那么它可能会生存的更好，那么就是它会有展现出来更多的生命力。但我觉得这个本身其实上也是一些不纯粹是一个必然逻辑，是因为它确实是，我觉得它是有一些正反馈的，因为它确实如果就是类似于比特币这种数字货币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符合开放社会的特征的话，那就是它第一它给了大家更多的自由，第二个呢它又不会这个带来很大的反噬，就是我要承受很大的代价，那这个东西它可能确实就是会带来很多的正反馈，就有点像我们最早期说，哎，那我有了比特币之后，那我才可以去做矿机的贸易，那在我矿机贸易里面我就赚了钱，那这些就是有了正反馈之后，那我就可以去第一个我对这个东西更信仰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可能去介绍更多的人来用它，就是会形成共识嘛。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交易所也是这样子的，如果没有比特币的话，我相信像 BN 这种交易所它这种商业机会根本就不会出来的，那么它不会出来，如果不会出来的话，那么 BN 像 CZ 他们也赚不了那么多钱，如果他赚不了那么多钱，他也没有办法给大家提供 BN 的服务。它这里面我觉得还是就是因为这些开放社会的这种这样的一个自由的特征，那么给了大家这个更多正反馈的机会，对啊，当然这样不一定是你抓住的，肯定不一定是你，也有可能是 CZ， 有可能是 Vitalik， 对吧？但是 anyway， 反正就是因为你有这种开放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就比较容易，就是其实我觉得有点像开放社会这个东西对自由的向往，可能是一种，是不是也有点像那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是人类其实上一直是在往更自由的方向去努力的。那么所以说，但是这个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有一个标的它既符合开放社会的特征，那么我就觉得它这样就继承了，这样的话就天然的继承了开放社会的这种生命力，类似于数字货币的东西，那我肯定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标的。那如果说这个一个封闭社会，那它的一个投资标的，那么首先它可能确实会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不符合开放社会的特征，有可能它可能会在未来被替换掉，那你去投资它本身就是有风险的。那第二个我觉得是小奥说的这个，有可能它是不符合你价值观的，它确实是在，就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开放社会对于封闭社会的一个替代也好，或者范式转也好，它其实上它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那它这中间可能有反复，可能也是一个很长周期的事情，也有可能在这段时间这个标的依然可能给你带来很好的回报，对吧？那你也许投它也有一好结果，所以最终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可，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的投资的资金是有限度的情况下，如果说这两个有两个差不多的标的，那一个是符合开放社会的，一个是符合封闭社会的，那我可能宁愿更去投这种开放社会的，就是类似于说，如果现在你让我投，别说是中国的股票，你甚至让我投中概股，我都觉得我还不如持有 BTC。 这个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前面我说，哎，我劝一个朋友卖掉腾讯换 BTC 的逻辑，就是对我来讲，至少我认为那这个 BTC 更就是在同样的一个价位下，可能我更符合开放社会这种，所以他可能我对他有更好的预期，我也觉得他更反脆弱，对，那我就一块钱我宁愿买 BTC， 对吧？那剩下我可能留个留个三毛钱可能生活，那但我不可能，就是我觉得如果只是说我去追求回报的话，那我觉得那腾讯在我这儿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我宁愿就是放弃腾讯去买 BTC。 但是确实我不知道长期来看这个是不是会更好，比如说我们说在三年甚至五年的这样的一个尺度上看，是不是当时买入 BTC 这样的一个决定是更好的，但是短期这个确实很难讲，我觉得短期至少现在是腾讯是抛赢了 BTC， 可能在 也就从16000现在反弹到19000，对吧？就是在前两天可能还在17000，那但是腾讯确实从底部反弹了很多，所以这个对，就这个我觉得它没有必然的，就是某种程度上是有一些伦理学，某种程度上又有一些长期主义，我觉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回应。
刚才等等，要么你先说。
要不你先来吧。
行，就刚才裴才哥说到的，就等于是我先说，我不是太认同，就是关于开放社会跟封闭社会用这个视角来分类，投资标的一样，我觉得这有点像是就等于他 CEO 是男的还是女的去分类，我觉得就没关系嘛，对吧？我心里为什么这样觉得？我举两个反例吧。我觉得这个完全都可以有很好的标的啊，也可以有很差的标的啊。比如说，我们觉得互联网它应该是一个非常推动开放社会的一个玩意儿，对不对？但是比如说为电脑生产硬盘的生产商，他们是进行标准化竞争，他们全挂了。他们亏到炸了。然后反过来，比如说我不是说中国啊，我只是说比如说像茅台这种标的，你把它放到任何的一个国家，比如说如果它还具有同样的属性的话，它其实它天然就是垄断那样子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不考虑你自己的价值观倾向的话，纯粹从投资的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我觉得并不需要说这用这两者来分类。我觉得就得是应该要把这个阴然逻辑跟实然逻辑分开。就有点像是索罗斯赚了钱以后，他喜欢开放社会这个理念，他用赚完了钱然后去投资他的理念，但他赚钱的过程中跟他赚钱之后怎么花这个钱，他的这个思路哲学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可能不是太认同就是要用这两个那个标签来分类投资标的这个视角。这是我的想法。我还可以再补充一下，就等于是尤其是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层更深的，就等于是有时候我们碰到一种我觉得啊，有时候很多人投资的时候会碰到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可能是误区的地方，就是你会碰到一个很喜欢的产品，非常喜欢的公司，然后你就去投它。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你非常喜欢买某家航空公司提供的服务，然后他的飞机设计啊，甚至说他们的空乘人员的装扮啊，一系列东西，他们网站设计你都特别喜欢，服务也一流的办，你去投上吗？航空公司进行的是标准化竞争，他不管是哪家航空公司，你本质上这个应该来说，就是如果除非价格出现特别特别合适的，你不应该进行一种长期投资的。所以很多情况下就得是你喜欢的产品不代表它适合投资，不管它多好，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吧。
做一些小奥的补充，我觉得确实吧，就是这也是多元思维吧，就是我觉得可能比较好的就是你又喜欢又它又是一个很好的标的，对吧？就是类似于特斯拉的呀，你又喜欢它的这个自动驾驶，又觉得它未来可能是有在各个程度上都有很强的垄断性，对，就是这是最好的。但是没有的时候可能确实仅凭喜欢，仅凭它符合开放社会的特征，可能并不就这个是一个就是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吧。我觉得对小阿的补充还是很有价值。
我还进一步想到，就是关于喜欢跟那个，就是可能稍微扯开一点，关于喜欢跟投资这个，比如说刚才说到特斯拉，我觉得是这样的，就得是，不是因为你喜欢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好，服务好，然后你去投资它，而是喜欢它会给你带来一个优势，就得是你可以比别人更好的去了解这个产品，你可能了解的更清楚以后，发现这玩意根本不值得投资，但是你可以很开心用它的服务 ，OK， 你就去用它。然后也有可能就得是运气好，你发现你喜欢的产品，它其实背后有非常深、非常好的一系列，比如说我是苹果全家桶用户，然后我因此其实我是顺便了解苹果的一系列东西，所以我刚好我就因此而非常深的去理解到苹果的，比如说像各种战略，各种比如说它为什么进行发布这样的产品。为什么他有些技术就是攒的就不放出来，我可以从这个视角更好的去理解他的战略。我觉得应该是就得是有点兴趣帮助你学习，但是学习你不能说我一开始研究之前我就确定了我喜欢，所以我最后就一定会投他确定这个结果，而是说这个结果应该说还是通过研究以后 然后再看的吧。嗯，这是我的想法。
对，然后我其实有一点类似的观点，或者是疑惑吧，我觉得是有点疑惑的。就比如说刚才你们提到的，刚才裴台提到的关于所谓的开放系统，就是认为可能 BTC 以太坊更像一个开放系统。那我与之做对比的呢，是不是某一些公链，比如说像FTX 这个 FTT， 然后或者是投的类似于 Solana 这种链，其实有很强的个人的这种权利，就是比如说有一帮人，或者是有一两个人，或者少数人，他们对于整个链的发展有非常强的这个掌控能力，他们个人的意愿就能改变这个公司或者这条链的这个发展。那是不是说，那我们应该去投资一些更根据制度而非个人的这种想法来主导的这样的一些投资标的呢？那这里面感觉这个好像似乎是更符合索罗斯的开放社会。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强的个人的这种领导或者干预，有一些公司可能根本就起不来啊，比如说像这个乔布斯和苹果，比如说像微软、比尔盖茨、亚马逊，其实每一个好的这种或者成功的互联网企业背后都能看到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或者能力很强的这样的领导者。对，我感觉这两点似乎是有这样一个矛盾在里面，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下一次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是我还是觉得就是这两种分类可能还是跟具体的投资标的没有太直接的联系。我没有想到特别合适的例子，我随便扔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更不依赖于个人，比如说你最底层的网络，对不对？它是相对来说更去中心化，你可以把互联网最底层网络，我可能这例不是特别好，比如说像光纤制造商、通信设备制造商，他们背后还是完全竞争的呀。那个那他们的特性就不够了呀，但以太坊它不是啊，对吧？然后比如说像刚才比如说像 Solana， 它可以是中心化的极少人控盘啊，但我觉得按照，因为我之前我从来不碰 Solana 逻辑，是我觉得它不可能有一个长期的未来，因为它不可能涌现出去中心化的应用，因为那种要审查的肯定上不了它的链，然后但是比如说像比如说刚才董总也说苹果它起来的时候，它其实像很多公司包括亚马逊包括特斯拉这些公司，它其实都有一个非常强权的这样的领导。我觉得这个还是看具体的资产特性嘛，因为两边这个分类的话，因为分类两边正面反面的例子都有的话，我觉得这个分类就不是太直接关联的分类，这是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有点像底层跟上层它的这个区分是差不多的，就是有点类似比如说像美国，或者说你去比较国家的时候，那你首先可能要比较这个制度，就是哪些尤其是非常底层的逻辑啊，就是说这个首先是在制度层面你比较，比如说你觉得是美国的这种三权分立，那么他这种在制度层面呢，就保证了这个没有人可以去就防止了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中心化对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进行一些过度的一些侵害，对吧？那然后在上之上，那像刚才我们讲的苹果也好，这个比尔盖茨也好，那么他们是在某一个具体的产品具体的领域里面，那么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就是我觉得这两个有可能是不一个 level， 就是如果真的比较这个公链，我觉得更好的比较可能就是说，这个公链可能更类似于它不是一个应用，而它是所有应用的基础，就是所以它的去中心化程度越高，反而从长期来看这个系统的优势是比较大的。但是如果说具体到这个某一个 Uniswap 啊，某一个这个 AVE 的这个系统里面，有可能这个它的这个它的去中就是它不一定需要那么高的去中心化，反而是这个它的领导人的这个理性，它的领导人的能力可能会更重要一点。对，这个也有点像我觉得就是波普尔说的这个灵性社会工程的价值，就是它可能它一方面是赞扬开放社会， 那么是首先是要就是限制国家的权利嘛，就是你在这个层面上要国家就是尽可能的去减少干预主义，尽可能的去干预，尽可能少的管，你只能就是起到这种必要的这样的约束就行了。那但是在这个零星社会工程的时候，那么波普尔也讲了，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是经过，首先你这个零星社会工程它是经过这个理性批判的。那么就是说，你一定是在尽量是在理性的范围内做事儿的。那如果是在理性范围内做事儿的话，那也就是说，那这个零星社会工程的设计者，他能力越强，他的理性越强，有可能这个零星社会工程的效果是越好的。对，就是，但是如果说你即使你错了也没关系，对吧？零星社会工程就是对波克来讲，就是说，他并不要求你全对，你好了固然好，但是。你真的差了，那可能对社会的伤害也是有限的。这个我觉得也有点像，就是我们攻略上的某一个项目挂了，或者说做的不好出 bug 了，被黑客黑了，那可能对整个系统的影响也是有限的。我大概觉得会不会这个视角也会有一些帮助对这个问题。
其实哥刚说的，我补充一个，我想联想到一个视角，就得是我觉得还要看，这个试错的成本，因为你往未知探索的时候，你肯定每个决策都附带着一个可能性的一个错误跟可能性的一个回报嘛，所以这时候还要看试错的成本是谁来承担的。如果是你自己承担的话，那非常强依赖于，比如说像贝佐斯或者乔布斯那样你个人的决策，因为你决策错了，你自己崩呀。但是呢，如果是整个生态去承担的话，比如说它是一个 Apple Store，或者是以太坊上面的，那你这时候应该是开放，你谁都可以在上面，做出自己的东西，反正错了也是你自己承担。我觉得这种 skin in the game 视角也可以作为一个补充吧。
是，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比如说你 Uni 挂了，你的 Uni 代币归零，但是你如果这种像 BTC 以太坊这种 Layer One，它拥有去中心化的属性，它其实上本质上，如果你把以太坊搞挂了，或者把它的价格搞得很多，那其实上对整个系统的这种伤害就非常大了。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回到我们的题目啊，就是读波普尔对投资有什么用？我个人有这样一个疑惑，就是不是疑惑吧，就是或者说我自然而然会想到，其实很像奥德赛前面说的，但是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问为什么读波普尔对投资这两者会有关系？因为比如说现在如果你比如说读塔勒布对投资有没有什么用，或者是比如说读巴菲特对投资有什么用？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会更具体。原因就是，比如说他们第一，他们还在世；第二，他们自己有管理的资产，然后甚至他们管理的一些资产或者做的一些行为，还会被报道出来。你能看到他在做投资，他在思考哲学，同时他还在做投资，所以你可以有一些验证的这种方式。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的比较少啊，但是我好像没有听说过波普尔有什么投资的历史啊，或者是标的。然后但是我知道那个索罗斯是师承于巴菲特的。对不起，是师承于波普尔的。那是否，如果波普尔是一个投资者，或者是他真的是个投资者，我不太清楚啊。就是，那他的这个投资的逻辑是不是会跟索罗斯一样？也是类似于，因为他的书中或者他的哲学观中是有这种反身性的这种描述的。那他是不是也会更倾向于是一种，偏向于这种做这种正负循环反馈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的投资者？我的问题其实就是说，因为他
你
没有
说。
做过投资嘛，对，所以那是不是他对，就说明他对整个投资的这个联系是比较，距离相对是比较远的，至少我觉得比像塔勒布这种人，我觉得是要远一些的，因为他没有直接从哲学然后参与到投资具体的一些操作上来，对吧？因为投资还是有很多具体的，比如风控啊、买入买出啊、研究啊、观点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事情。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第一层是就是，我并不觉得说好像他自己，我当然认可，就是说，比如说你亲自去做了，然后你自己的感受可能更直接更深，我这点我认同。然后，但是另外一层，并不是说，并不是说一定就反过来， 反过来就不行。比如说，因为我个人觉得，比如说像有些哲学家这样，比如说你去看塔勒布，他喜欢读休谟，对不对？那你说休那他现在说他后面提到的黑天鹅这一系列的概念，塔勒布的黑天鹅这个概念对塔勒布自己的投资是有用的，然后这个概念又失承于比如说像休谟，但休谟自己又不做投资，休谟自己写历史书赚钱了，对不对？他写英国史什么的，那你这时候说休谟这个理念塔勒布不应该学吗？不应该用在投资上吗？我觉得也不是，因为像认识论这种观点，它其实不是说只跟投资直接联系，它其实是跟整个人类怎么样去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跟真实世界交互，是一个跟一个更宏大、更广的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波普他更多获得的东西，他可能他不是自己直接去获得，他更多是有一点点间接获得的成分。比如说什么呢？对波普影响非常深的是爱因斯坦当时提出的相对论的前后一系列的影响，包括他亲眼见证，就得是那个当时好像是那个考察船队，然后去验证，就得是在水星近日点那边的这个光线的这个偏离，然后竟然还是证伪了牛顿力学，然后爱因斯坦自己表示并不是说好像证实我这个就是对的，这一系列东西等于是物理其实更深的跟这一系列东西跟波普哲学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波普自己并不是直接的物理学家，那你能说他对物理没有意义没有影响吗？其实现在你作为一个合格物理学家，你正常你至少要理解科学哲学，不然的话你就是乱撞坑了吧。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命题并不是直接存在着的，甚至来说比如说像战争论的作者他自己，他并不是说好像名字太长我像念不出来他自己他法国的一位普通的将士吧，他也不是说好像就得是达到了比如说像拿破仑那个层级去指挥作战，但是别人比如说你作为拿破仑层级的那种比如说像战略家，他也会去读战争论，也会去理解，你不能说我只读跟我同等级的，一定要是元帅或皇帝写的东西，所以我并不觉得说好像这种经验第一个一定要直接获得，第二个他甚至来说还要去直接的去就得是在刚刚好在这个领域去实施，我觉得对比塔勒布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因为塔勒布他我们认真剖析他思想的话，其实他去学习的很多很多人他并不是直接从投资者身上学习，他更多的是从很多的哲学家历史中去学习的，这个是我的想法。
我补充吧，就刚好也是这两天看到一个人说，其实有的时候太近了并不见得是好事儿。就是如果你想去投资腾讯的话，你去访问一个腾讯的这个员工的话，有可能会给出来一些很具体的，但是其实上又没什么鸟用，甚至跟一些负面的观点，对吧？有可能他给你的觉得就是很多包括很多腾讯的员工本身自己都不买腾讯的股票，甚至说马化腾早期的时候自己还在买股票，对吧？就是包括比尔盖茨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你反过来有的时候这个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更能够在更高的层面去抽象去观察这个事情的这些人，反而可能能意识到这个腾讯的价值。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波普尔可能也多多少少有一点这样的意思，就是说这种抽象的层次高了之后，那么其实上它是一个更底层的逻辑，它可能对你的很多的这个上面都有关联，包括这些像熵的概念啊，甚至信息论啊，对吧？你不能说你相同没干过这个信息工程师，你这个信息论就没有用吧，对吧？这整个后面的通信工程都是其实建在相同的信息论上，但是在相同建立信息论的时候，那整个通信工程大家都还没影呢，对吧？就是你也甚至包括这个整个的这个冯诺依曼的这个计算机的原型，对吧？那你在他们在做出这个理论的时候，你可能后面还没有你整个实践都是在他们的这个基础之上，我觉得可能也多多少少有点这样的关系吧。我觉得理论跟实践他的就是有点像刚才波普尔讲的那个知识的客观性，就是你不能太强调这个知识的客观性，但你也不能过于强调说哎这个就你脱离的实践我现在在瞎想就是对的，对。
好的，哎，我还有一个观点，就是不是观点，是一个想法或者是一个疑惑吧。因为我知道在币圈或者在数字货币领域有很多的这种 KOL， 然后有一些 KOL 是有非常强的预测属性的，比如说类似于K 线类的，或者是预测价格类的，或者是永恒牛市类的，或者是预测牛熊类的。然后我觉得会有这样一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悖论，就比如说你在一个早期或者是在一个或者前几年吧，你看到一个这样的 KOL， 他说BTC 一定能够涨到$50,000，对吧？那时候可能 BTC 是几百刀或者是很便宜，这样几百块，甚至他会告诉你，比如说 BTC 一定会涨到$50,000。然后波普尔会认为这是一种很历史主义的一种观点啊，或者是非常做这种预测，但是他确实从未来几年之后就看回看的话，他是成功了。然后那那个时候，如果你认为这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观点，然后你会你是不是就类似于这样，你会发现啊，他的这些预测都是偏历史主义的，这个他不会是这样一个状况，那你会觉得你会倾向于认为啊 BTC 可能就不会成功，那这样会不会是有这样一个矛盾？然后甚至包括那个预测的本人，包括很多人是这样子，包括早期我听说的故事中有很多这样早期的持币者也是这样，就他们觉得币价会涨到多少多少美金，所以他们早期拿了很多很多的币，然后但是他们哎看下来反而他们赚了很多钱，或者现在很有钱很有钱，这样就你们怎么看看待这个事情？就感觉跟波普尔所反对的这种历史主义是有一点矛盾和冲突的。
我这边说一下，我说一下我的想法。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问的很深，我不敢保证我能说的很清楚了，我没有说清楚，反正再继续再问一下。就是第一个历史主义，它这边就得是波波是说就得是你这个未来只有确定的唯一的不变的一种 ，OK。但是呢，波波其实更倾向于未来是有多种可能性的，因为你去预测那个结果不就变了嘛？比如说那个你预测你明天可能会踩到狗屎，然后因为这个，所以你小心翼翼，明天干脆不出门，所以你就踩不到。本来你出门会踩到，对吧？所以两条时间线的呀，所以就变成了，未来它是有很多种可能性的，所以短期预测是不可行的。这边关键是短期预测，因为长期预测的话，它有时候会碰到一个更强的，不会被你这个结果给改变的一些逻辑。所以你这种就等于是，或者说你这个预测结果对这个逻辑的改变是非常小的，那么这种预测是可行的，所以应该尽量去做出这样的判断跟预测。比如说我预言就得是比如说明年的上海还是有春夏秋冬，它不容易，因为这是物理规律，它不会因为我的预测去改变。但是呢有一些是实际上规律，我预言明年的冬天上海的居民还是会有人穿上羽绒服的。OK， 有可能因为我这个预测本质上是可能会影响这个结果的，但是呢大家并不会 care 我这个预测，所以这个结果不会影响多少。所以我觉得更多是讨论你做出一个判断能不能做出这样的一些判断。我是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然后这个$50,000，然后这时候在科学哲学人会去讨论一个你一个判断跟预测，你要是越奇怪，那么这个东西的准确率就说明你这个背后的理论其实可能准确率是越来越高的，是很高的。我举个例子啊，我要是做一个判断，我说接下来一年比特币会在$1,000,000-$100,000之间震荡，我这个判断可能99%都是对的，对吧？那这个不是一个废话的一个判断吗？但是呢如果有人做出一个预测说一年以后的今天比特币价格是$51,234，OK， 如果他对了，那我很难说哦，它这个是一种偶然性。我会觉得哦，它因为这个发生概率太低了，刚刚好明年的今天刚好是这个价格，那我会觉得它背后应该是有点料。如果这些预测都不讨论你这个决策的过程的话，你只讨论决策结果的话，比如说像纳沃他在10年前他就预测就得是那个整个加密货币市场在今天大概会有$10,000,000,000的市值，他这种判断跟预测他是基于一种更长期的一种视角去判断，他并不会说我做出这个判断，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本质上会影响他的变化，就好像比如说我认为那个一个币价格那个后天会上涨，我做出这个判断以后完全可能 大家明天就去买的，它这就变化了，而且人群无时不刻所有人都在动态的做出预测跟判断，然后这个结果行为又互相影响，跟你做不做预测没有关系，所以短期的所有判断基本上来说除非是自我实现的，其他都是在瞎猜。所以就得是历史主义的话，更多不是说好像你不能做出判断，而是说就得是你做出的判断并不就得是未来有多种，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有的未来它其实可能较少的受到你这个判断本身的影响，那么它是可以去判断的，但是你自己又受到你的认知方面的局限，你不一定能够掌握住非常基本的一个要素，你都不知道最基本要素是什么，你以为是 A 实际上是 B 呢，对吧？但它得是相对可行，但不代表说你能够做得到。但我觉得比如说某些判断，比如说就可以放在这一块，比如说苹果十年后的这个商业模式跟今天差不多，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稳固的一个预测。我因为我认为它的商业模式就每年这个 iPhone 就这样随随便便迭代，然后大家也不容易去更新。OK， 我觉得我做出这个判断我是很有把握的。但你对一个新的一个攻略，我让我判断它过十年还能活着，我这个我可不敢保证，对吧？所以我觉得关于历史主义的视角去看待预测这件事情的话，我的想法大概是以上这些。
我补充一个我的自己的在这个事情的想法，其实我觉得这个确实还是一个很本质的问题，因为你做投资本质上就是做预测。那但是历史主义又指出来预测是不准确的，那你是不是就不做投资了？对，我觉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这里面第一层含义就是因为预测是有可能错的，所以你不能加杠杆，对吧？你不能在你的预测上，你就觉得我的预测是对的，一定会出现的，那我是不是可以加10倍杠杆？那你错的时候，甚至我是不是借很多钱去在我的预测上这个加，就是本质上还加杠杆？那这个事情那我觉得这样，如果你要这样的话，那你就走远了。那就算你可能某一次预测对了，时间长了久了，你也基本上会挂的。对，这是我想说的，这个就是我觉得历史主义的第一层，它就是说，并不是说，你这个预测是很困难的，或者说预测是不会，你去预测一个唯一的结果肯定是不可能的。那这是我觉得对投资的第一层的意义。那第二层的意义是不是说，就是说那你就不去投资了？因为既然预测都是不准确的，那我要不投资？我觉得也是错的。我觉得这里面一个是小奥刚才说的那个是一个解决的点，就是我觉得一些长期的预测呢是有可能的。那么如果你的预测本身不改变那个预测的结果，包括它这里面有一些更稳固的逻辑，就是比如说你的人性的有些需求它是不会短时间发生变化的，有一些这个就是人性是更就可能在一个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这个尺度内都是稳固的，那么你去做一些预测是可能的。还有一个呢，就像我觉得是你不单要看这个预测的准确性，你还要看你预测对了能赚多少，这个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你只有这样的话你就是可以在保证一个低的准确率下依然可以做到正的投资收益。就是说这个也有点跟打德州很像的，就是我虽然你给我一个很好的赔率，就算我觉得有可能你的牌比我大，那我还应该依然还是要这个去碰上去。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虽然我的预测的几率，就比如说我们相信啊比特币能到$100，它的几率可能只有正确的几率可能只有30%甚至40%，但是它有20倍甚至按照现在价格可能有100倍的赔率，那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去上的，对吧？你可以只说你不要把你的所有钱都放到这样的一个预测上，甚至还要在这个预测上加杠杆。
哎，我想回应一下，或者是接着刚才裴才说的这个再延伸一下。那如果说就拿凯利公式来做一个 例子吧，就凯利公式实际上是根据你的胜率和赔率给你一个仓位的配比。那如果我的理解啊，就是比如说波普尔强调部分理性，刚才他一直在强调的这些我们很难做预测或者对预测的不准确性是很强的，那是不是波普尔就会更认为那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就假设波普尔做投资的话，他会更加倾向于我们应该投资一些赔率会比较好的一些项目或者一些机会，因为胜率这个事情可能没有那么高，因为我们这个理性是有限的嘛，那他是不是会倾向于投一些赔率更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也想说，就是因为波普尔在批判马克思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他是说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第一就是他觉得马克思犯了历史主义的错误，但是他也认同马克思的制度分析的方法。那是不是就是说当很多人比如说我们很熟的一些大 V 啊，那喊出一些这个很夸张的口号的时候，人们往往过度的看到了他的口号，但是没有看到他背后的一些所谓的制度学分析的方法，就是比如说他看到了 BTC 背后的自由啊、去中心化呀、网络的价值啊、用户的增长啊，然后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这是我的两个问题，第一个算是问题吧，第二个算是一个想法。
第二点那个董真能不能再简化一下，我没有太理解啊。
我说的具体一点，比如说江总啊，他一直在看好比特币，对吧？他写了很多的关于牛市会怎么怎么样，包括他看好 BCH 的一些观点啊，虽然这些观点可能有一些被并没有实现啊，但是他的文章里面并不是只有观点，也并不是只有预测价格的预测、牛熊的预测，其实他说了很多的一些分析的东西，比如说关于用户数量，就是之前比才应该知道他提的一些什么类似泡沫指数啊，其实是里面是有一些我个人认为是有一些制度学分析的方法，就是讲 BC 处在一个用户高速增长的这样一个阶段，然后它的影响力的逐步扩大，能看到一些类似于评价它网络效应的一些部分，包括有一些认为，我不知道，我猜一些 KOL 可能在早期非常非常看好比特币，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它虽然我个人觉得可能类似于犯了一些历史主义的错误，但它是不是也像马克思主义一样，它也有了一些在至少在早期这个行业很早期的时候，它看到了它使用了一些制度类似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看到了一些里边的价值。对，这个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说明白。
我先回应一下第一个点吧。第一个点是说，比如说从我觉得我有两个角度去看，就是刚才董真问题大概是比如说从凯利公司这边角度考虑，因为这里面凯利公司里面是讨论了就得是赔率以及你应该下注的比率，对吧？比例嘛，对吧？所以是不是应该倾向赔率更好的机会？我觉得这我这边想了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是凯利公司，我更倾向于说是这样去看它的。比如说如果是两个人得手破局，你拿到起手对 A， 那么凯利公司会说你应该下注的这个仓位比例是60%，这是长期回报率是最高的。但是你这时候你想一想，凯利公司其实告诉你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是你如果下注 0%， 那你回报是非常低的，对不对？因为你回报就是0嘛，对吧？那你如果下注 100%， 每一次起手拿对 A 你都下注 100%， 你长期一定是输光的。那么其实你看这个 100% 跟 60%， 60% 是最佳回报， 100% 它是负无穷，负的 100% 了。那么这中间其实存在一个临界点，就是0，就等于是当你其实他某种意义上告诉你，你如果太激进，下注比例再高，但是呢，这因为你这个总有可能错嘛，那么你一定会输，你长期一定会输。那这不就是说玩杠杆玩合约这个不合适嘛？然后反过来，你如果碰其实对 A 你还下注的，比如说低于60%，很少的话，就变成了，因为你一生能够碰到很好的大机会是非常少的，因为你能够理解的，能够长期去拿住的、抓住的，用大量资本碰到大机会，而且你还正确的，是非常非常少的。你错过那几个大机会，你最终会面临回报不足的风险，你赚的钱会非常少。 大概是这样的。我是从这个角度第一个点去理解凯利公式，那第二赔率更好，赔率更好，我这个我只能说我能够理解跟认同，但是更好究竟是说我去追逐赔率，比如说1:100的那种赔率吗？我觉得不是的。我们先看一下什么叫不好的赔率。不好的赔率，我想到两个例子。我记得霍尔马克斯他聊了他爸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说好像就有一个人他去赛马场去赌马，然后那个赛马场上今天只有一匹马参赛，对吧？然后他就觉得那不是稳了吗？我把所有的钱都压上去，对不对？然后没想到那匹马那个比赛跑到一半，从围栏里跳出去跑掉了，就根本就没完成比赛。就是这个告诉你，因为他的赔率肯定非常低的，那个赔率可能你压上100，然后就得到可能100.01，因没什么人做对手盘了、啊。所以这种风险，比如说放到投资上，比如说像一个非常相似的一个叫并购套利，对吧？就类似你压住两家公司，它最终一定会并购，然后它股价然后最终会产生一点点溢价，然后这个套利。是我记得我忘了是哪位投资者他举过一个例子，他有一次发现一个水上乐园非常好，然后最终一定会被收购，然后呢，然后他就进行了这笔投资，然后就等待他并购以后，他就可以赚那一点点的钱，他觉得这是完全没有风险的。没想到第二天看新闻，那个水上乐园的那个一个建筑直接掉到水里面去了，然后这笔并购当然就告吹了，然后他投资就崩了，对吧？之前好像压住推特被 Elon Musk 收购了，可能一开始其实也碰到这样的风险，所以这时候其实我觉得不完全说是寻找一个赔率更好的，其实最得是你要考虑你的判断会错，其实要考虑就这个你赚的钱这个数学期望是否有一个安全边界的这个问题。有的东西你可能更有把握的多，那么赔率更低，其实你也可以去接受它的。有的东西你其实没有把握，那你去赌那种1:1000的那种东西，我觉得其实可能它的数学期望还是负的。所以我可能是这样去看待这个赔率更好的这个机会这个点。然后第二个，刚才董真说的这个用制度学分析的角度去说，比如说像 BTC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是？但我的比喻不一定对，是不是有点像是所谓的基本面研究？我还是没有理解特别清楚啊。
对对对、
那个，
有点类似于基本面研究这种感觉。
不然呢？那不看它本身属性，难道看它价格吗？
对，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它虽然就是它做了很多的基本研究，它对一个东西的研究很深，理解也比较深，然后但是它也犯了这个做预测的这种错误，或者说它就是类似于我做了很多研究，然后但是我同时喊出了一个价格的点位，或者是类似于用技术分析的方法，或者用这种预测的方法，我大胆的预测了一个点位。
哦，我理解你意思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可能，我觉得你的问题很好，就得是可能大家其实下意识的研究会觉得顺理成章，我研究一个标的，我觉得它好像未来会有很多用户，然后会有各种东西，所以它价格会到哪里？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我并不是说不行，我觉得这中间可能其实它缺失一些环节，就得是比如说它为什么值这么多钱，为什么是比如说为什么是20000美元，不是30000美元，不是40000美元，凭什么？我觉得这里面第一层就得是我自己是不喜欢直接看所谓的直接的股价或者是直接币价的，我要看也是看市值啊，对不对？然后这是第一个点，还有它为什么是这样的市值。这个很多人比如说下意识都会觉得 OK， 那我这个会超越，比如说会超越苹果是20000亿美元，那我也会到20000亿美元，你凭什么跟苹果比呢？对不对？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苹果价格凭什么是对的呢？说明明年苹果跌到10000亿美元。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它其实有很多层的这个隐含的但是被去掉的这个弱的推理。我并不是说不可行，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判断跟难度并不是那么的，就并不是那么的简单吧。这是我的想法。
我也差不多。我觉得这种制度学的分析或者基本面的分析，它有它的合理之处，但也有它的这个理性的局限。这个是我认为Booker说的，你就跟零星社会工程那个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在你的理性的范围之内呢，你是可以做一些预测的，但是你这个预测呢，
它不一定准。那你的理性越强，你的把握越大，当然肯定是你对的这个可能性越大。这跟小奥刚才说的那种这种长期的预测，有一些长期的预测里面，它有一些不变的东西。那你是不是能够很好的把握这些不变的东西？你把握的越准，你的预测就越高。但是你的这个预测，你要说一定会准，我觉得就是在投资里面，其实上也是一种理性的傲慢，对吧？就是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正反馈跟负反馈，你可能能预测对一部分就已经很厉害了。
然后我想再补充一下，刚才跟奥德赛聊就是所谓胜率培育的这一块，我说的是更好更看重培育的意思是，假设这个机会的期望是相同的，那是不是类似于波普尔的观点，或者是波普尔会更倾向于我投一个，就比如说两个机会它的期望是相同的，一个胜率高培率低，一个培率低胜率高，相对他会更倾向于相对赔率更好胜率更低的这样一个机会呢？
我自己大胆的那个瞎说一下，我觉得如果波普在，他可能会支持安全边际的感觉，就是赔率跟胜率考导致我觉得不是一个更，我觉得安全边际的视角更清晰。对，安全边际其实就体现了 OK 我做出一个判断，那我的判断有可能错，所以我要留有一个安全边际，就是跟赔率跟胜率我觉得都有可能达到啊。我觉得用安全边界视角去看，可能我自己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更好的视角，可能跟你想的是一样的，也有可能会有一点点区别。
会不会安全边际就是留现金，就是你不要把你的这个冗余放到这个这里面，
那个应该是另外一个角度。安全边际，巴菲特他直接是这样子做一个比喻，就等于是用4毛钱买一个1块钱的东西，他把这句话他就形容为安全边际，就等于是我认为这个东西值1块钱，但是他8毛钱我都不买，因为我认为他值1块，万一他我这个判断有可能是错的呀，对不对？那所以他跌了8毛我也是不买的，是他跌了4毛我才买，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赔率高不是也是有这个意思吗？就是我觉得它值100，现在它1块，所以它的赔率是100嘛。
对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当然 OK， 就得是 OK。我觉得它值100，但实际上它可能值50嘛，或者是值10块嘛。但它现在只有1块钱，那 OK， 那没问题，我买呀。我觉得这个角度 OK 的呀。
那持有现金跟安全边际似乎就没有这么大的关系了，因为你不可能说你持有现金是因为现金值2块钱，对吧？你现在持有1块钱的现金，
我觉得持有现金就是
对现金
应对你的预测错了的。虽然你觉得它值50，现在只值1块，你觉得哎，那我应该买，但问题是最终结果证明它就是整它的价值就是零，你买之前就错了，那你这个时候不需要，只有现金才能保证你还有钱再去投资吗？
我想到就得是持有现金有这几个角度啊，可能不是特别的全面。第一个角度是比如说它其实跟我们之前不是聊过一次择时的问题有关系，就得是 OK， 比如说以太坊现在1400，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了，我买。但是呢，完全它有可能未来更便宜啊，对不对？那我一点都不买也不行，万一它以后就变得更贵了。所以我肯定要留一部分现金来应对可能出现一些，比如说像流动性危机或其他情况下更好的机会。这就得是有点像是一个看涨期权，我们之前也聊过这个。然后现金它其实功能还有很多，比如说巴菲特他常年留有100亿美元以上的现金，它其实不仅仅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效果，因为他自己搞一个保险公司嘛，那个盖口保险，其实他其实还作为一个再保险的公司，所以会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比如说不确定的年份，会有一些特别大的那种灾难性的东西，然后他必须要能够对付得了，他就得持有现金，他得是从投资底线的角度去考虑，就得是我能够保证最坏的情况下我也能够生存。因为投资有时候会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 比如说，有的人我去加杠杆，我比如说比特币，我现在我现在比如说是一万七，我认为它会涨到十万，那我加杠杆，然后最终比特币可能到十万，但你中间杠杆已经炸掉了呀，对不对？就得是你必须要保证你能够生存下来，所以就得是持有现金，其实就有点像是这个效果，就得说我能够确保我一路都能活到我判断正确的那一天，我可能想到这两个角度。
好的，我这边没有更多的问题了。楠楠，看看我们要不，或者陪彩，你们看有没有要补充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要不开一个提问？
哦，开提问吧，我觉得我这边没什么要补充了。
嗯，好呀。我看到其实陆陆续续有很多新的朋友进来，我这边稍微再补充一下，因为我们这期的话题呢是，不好意思，有点咳嗽。我们这期的话题呢是那个读破。波普尔对投资有什么用？那这期话题呢，其实是有一个背景，因为奥德赛它有一个读书会嘛，前面组织大家读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所以就这个话题我们就聊了一下读波普尔对投资有什么用。然后呢，也顺便是回应一下我们这几期读书与投资这个关系的 AMA。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想要表达的，或者想要分享的，或者想要跟嘉宾一起交流的，那可以就是申请开麦，我给大家那个权限，然后让大家一起来上麦。上麦交流一下。看一下，大家有没有想要申请发言的？我们这期因为很多朋友是后面进来的嘛，我再补充讲一下。就是裴才呢，他作为这一期的主讲人，其实是，其实他分享了整个，我看一下，如果有申请发言的，可以示意我一下。裴才他作为这期的主讲人，分享了波普尔对于他个人投资以及对于加密货币的一个思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奥德赛和董真他们以提问的方式也表达了自己对这个话题的思考。我们这一期完整的音频的。播客的我们这期完整的音频呢会以播客的形式到时候发到我们的电报群，然后我们的这个电报群呢我已经 pink 到我们这个空间上方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加入一下。如果没有提问的话，要不我们这期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了。董真，你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这边也没有什么补充，没有什么补充了。要不我们今天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然后感谢各位嘉宾精彩的发言，感谢楠楠的主持。然后 E2M Research 我们致力于数字货币和投资领域的分享，然后每周五晚上8点我们会做一个相关的话题讨论，是由我们三个人。做这样一个讨论，然后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和今天晚上的时间，我们下周五同一时间再见。
好的，再见，拜拜。
好的，拜拜。